明年我大概有几个重点啊，让你们不会忘记啊。复活节不是吃鸡蛋啊，不是找巧克力啊。复活节有几个重点你要深刻的记得。第一，就是基督他有神人而性啊，他的肉身从死里复活啊。特别强调复活不是说耶稣的灵魂啊，是耶稣的肉身从死里复活。这个肉身的复活呢，是向我们啊保证上帝与我们和好。OK， 所以耶稣复活跟我们的意思就是呢，他做了一个保证，如果上帝不愿意赦免我们，基督所做的就没有功效。意思说基督的死上帝不会让他就是平凡啊，就是说上帝就让他永远这个身体就死去了， OK， 没有从坟墓里出来。但是上帝让基督从坟墓里出来，就是他的身体从坟墓里出来呢，是要向我们证明上帝在基督里面已经赦免了人的罪。 OK，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基督他的身体，你们也知道啊，他的肉身呢是代表了教会，他不可能把我们全部人绑在他那里啊。如果可以的话他会这样做，但是我们那时还没出生嘛，所以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取一个代表我们的东西，那个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每次你听到圣经里面说耶稣的肉身呢，你要想到的不是他啊，有80公斤吗？60公斤，不是讲这个高度啊重量，身体是指到教会，就是你跟我。所以一切发生在他身体的事情呢，其实就是讲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耶稣的身体如果从死里复活，就代表了什么呢？就代表了他为我们赚取了公义。因为一个不义的人只能够留在死亡里面，但是一个公义的人不可以留在死亡里面。你们听了我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吧？就是如果耶稣是不义的，他就只配得留在死亡，所以他不可以出来，就好像我们说坏人必须坐牢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一个公义的没有罪的人呢，他不应该留在监狱里头，他要出来。所以基督从坟墓里面出来，死亡里面上来的时候呢，就表示他是公义的，就表示他可以把这个公义成为赏赐给我们啊，就是公义的赏赐就是生命。所以我们说啊，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的身上啊，来的不简单啊，是吧？不是他把他的什么好处分一点给你，不是，他要透过死亡，透过复活，他那个生命就有公义的一个证据在里面。连我们今天都领受了这个生命。好了，最后一点，上帝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也向世界宣告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上帝的儿子，或是他是上帝的爱子啊。罗马书是这样说的啊，啊，上帝让借着圣灵让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OK， 好了，证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还有什么重点呢？很奇妙的是，因为他在天上就是上帝的儿子，不需要证明。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取了一个身体，就是你跟我算在里面。所以当上帝称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或是说基督是上帝的爱子的时候呢，他同时也称了我们是上帝的世子。因为那个时候的耶稣不是灵，他有身体。我在说身体是谁啊？是你跟我。所以上帝一讲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他包括了谁？包括了你。因为我们被圣灵嫁接在他的肉身上。你们明白这个肉身的观念的重要性好吗？所以保罗就用一句话说，我们与耶稣一起同死，就必与他一起同活。你说哪里有复活节？昨天晚上我睡得可好了，没有什么复活的事啊。他不是讲这个，是吧？你说哪里有死到那天？没有啊，有，因为耶稣的身体死了，你那个身体是你来的，因为他包括了全部的教会，好吗？所以当他的身体从死里上来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一个极大的盼望。原来我们这个身体会过去，这个世界的败坏原来会结束的，会。因为有复活在前面。 OK， 好了，这是上次啊我们也一直强调的重点，我们就来到下面啊。这是两年下来啊，就是有关复活节的这个信息的大纲啊，我就连贯一下，让你们今天不会突然间 好像跳到一处的经文啊，从开始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坟墓里头，到了凌晨啊，主日的凌晨呢，圣经就记载了，是一群的妇女去到了坟墓面前。其实很多人都会问啊，那男人去了哪里啊？啊，我也不知道，可能彼得、约翰在睡觉啊。但偏偏玛利亚呢，在凌晨的时候就开始预备香料了啊。虽然这些妇女，圣经说他们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们没有很清楚听耶稣讲很多东西啊，因为耶稣很多东西还是跟门徒讲啊，所以这些妇女念念知道，哎，耶稣啊，可能他们带着怀念的心，或是带着就是不舍得的心哈，但是他们的爱还是真的，只是观念不对，他们想去坟墓里面找一个尸体嘛 ，OK， 但是还是去了。你看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动机，虽然我们说错误的这个理解，但是他们的那个爱主的心呢，还是被主悦纳了。你看我们的主耶稣竟然把这个天地之下这个报好消息的，就像天使那种的报消息的这个福分给了谁啊？给了妇女。当然我不是说姐妹不好，就是本来是给使徒的嘛，只是使徒什么哭了一个晚上没力气了睡觉了啊，所以反而是这些姐妹很热心啊，他们就去了，所以说好了就用你们，所以很有福分了、这批爱主的人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当他们到坟墓那里想找死人的时候，最后他们找到枯坟、他们找到了天使跟他们说话，最后耶稣就在路当中与他们会面。所以这是一个开头记载了啊，所以说为什么这些门徒啊没有跟着去啊，然圣经说他们都害怕了。那害怕是有理由啊，因为之前耶稣说来耶路撒冷是要受死，他们不相信嘛、那要做官了啊，还在那边争啊，我做宰相你做财政部长，都在那边分官，所以他们一定招架不了，因为他们没有预备心嘛，所以他们陷到一个很深的低谷。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他们还是对主有一点的信心，说没有全丢弃、所以他们听到妇女说诶尸体没有了，他们有一点反应啊，其他人没有什么、他们有反应，所以他们两个就冒生命危险就去了，他们想去看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了啊。所以我们上帝的确很体贴我们啊，当我们很软弱的时候他不会这样硬把你扯上来，这叫拔苗助长死定啊，不能活啊，他就用最基本的方式啊，先用消息慢慢激动你，把你那个沉睡的信心再次激活起来啊。好了，连当他们去了那里，圣经说啊，这个两个门徒呢就看见了坟墓是空的，而且看到那个裹尸布在那里，圣经说他们两个人呢就明白了，但我们不懂他明白什么没有说，但他总之就是比去之前呢他的心稳了 OK， 但是他们稳了，他们圣经说他们就回家了、我们是常笑，我说这些不见得闷啊，你后面有一群玛利亚在哭哭啼啼，你因为很多人都叫玛利亚在哭哭啼啼，你们这两个男人好像似懂非就走掉了，我说把人家都扔在那里，所以玛利亚那些妇女呢都还在那里哭啊，那这个两个男人就拜拜哈、我们先回去了就走掉了，所以他们不知道这两个大男人懂什么也没讲，所以他们还在忧伤忧伤忧伤。好了，主耶稣就来了，说哎呀，这个叫你们做见证你们怕，懂了也不讲啊，也不扶持软弱的，又跑回家去哈、所以天使就开始跟这个忧伤的，特别圣经又记载约翰那里有讲到抹大拉了、但其实不只是抹大拉，当时看见主耶稣啊，其他的妇女呢在回去的路上也看到了 OK。 好，只是讲抹大拉啊，因为我们时间也不多，就是说到抹大拉当时呢有一个过程啊，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开始主耶稣跟他讲话的时候，抹大拉说他是管盐的，对不对啊？人家都说啊，耶稣把自己扮成管盐的啊，不，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抹大拉的信心还没有上来，就是他很消沉嘛啊，所以他的信心还没有提升的时候，神迹是没有意义的，你们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以为呢，啊，给他看到一个神迹他就会信，给他看到100个神迹他仍然不会信，为什么？因为信心必须在神迹之前。OK， 神迹不会产生信心，神迹只能够兼顾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的神迹对你毫无用处，就好像我们说一个人如果身体已经坏了，吃多少补 有没有用？中医们啊，中医走了哈，你们有用吗？是吧？有人说，哎，这个刺什么猪肝、补肝，刺什么什么脑、补脑，是 OK， 随便你讲。但是如果一个人里面坏，不能吸收，你吃什么补药也没作用嘛，对不对？这个原则，我想我们都觉得合理哈。是啊，信心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里头没有信心，神迹进去了，就变成什么？变成把戏啊。哎，不错，耶稣今天叫瞎子看见，哎，明天两个可以吗？三个可以吗？你开始亵渎他了，对不对？没信心嘛。所以玛利亚当时耶稣给他看成，就是让他以为是园丁啊，其实是因为玛利亚的信心还没上来，所以他如果看见主耶稣，他没有办法去接受，或是他没有办法有造就，所以基督就开始给他一个机会，先好像一个园丁一样，然后来呢耶稣就叫他的名字了。所以当他的信心上来的时候，基督就开始用夫子啊，就是用一个老师，用一个就是当时啊，他们就是他们的关系啊，就是一个老师跟门徒的关系来呼唤他。那玛利亚就醒过来，突然间他就认出了啊，这是拉波尼啊，就是我的主耶稣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啊、很多属灵的经历，是不是啊？我们不是求上帝用一个外在的神迹给我们产生信心，或是你想叫你的亲人、你的身边的人信耶稣，你不要说啊，上帝，你给他行一个神迹，他如果没有信心，任何医病让他的病全是了，连最后呢，他还是会告诉你说，嗯，医生很厉害，气死你，对不对？你懂吗？就是如果他生病，他进医院了，你拼命为他祷告，你说啊，主啊，你让他明天手术成功啊，啊，你医治他，医治他。后来他推出来，医生说手术成功，连你的家人说什么？哦，医院厉害，他不会把荣耀归给神，没有信心嘛。所以这是我们的经历了啊。所以当时主耶稣也是用这个方式对待他。人他在对话里头呢，他有一句话，我们中文的圣经翻得比较奇怪，他就说不要摸我，你们记得吗？啊，人家说啊、哦，耶稣复活的身体很嫩啊，还没熟啊，啊，刚刚还没晒干，一碰会破，所以耶稣说不要摸，摸了会破。不是，翻译的问题，他不是摸啊，他说不要抓着我的意思。为什么耶稣哦？因为姐妹嘛，不要抓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完全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他在后面也讲的，就是耶稣跟玛利亚说，因为玛利亚很认诚啊，看到哎你还在啊，哦好，来来来来，带你去吃牛肉面啊。他又想回到以前那个情况了，因为耶稣与他们在一起很高兴了，哎回到门出去啊，我带你去，带你去找他们啊，带你去哪里，对不对？好像我上次讲一个例子啊，就是妈妈们啊，如果你带孩子去买东西啊，他说在这里等啊，可能你在买什么呢，转过头不见了，你会怎么样？很紧张，对不对？到处找，跑上去跑上去，你突然间他在你后面出现啊，妈咪，对，你在这里啊，然后你就抓着他说你不准动啊，就你有链你肯定给他绑起来，因为他让你心跳一千转，就吓死你，对不对？玛利亚也是找了这么紧张，突然间耶稣在他面前说啊，你不要再走了啊，他就要跟他抓住说我跟你带回去，我们回到以前跟门徒在一起的生活。耶稣说不会了，耶稣说我复活不再是回到门徒，不是他厌弃他们，耶稣说我要不单只是跟门徒在一起，跟你们在，我要跟全世界的信徒在一起啊。所以耶稣的意思说我要回到天上啊，不是说我要先去跟爸爸讲一下再来哈、啊，不是啊，他要回到天上，为什么？他要与众教会同在。 OK， 那玛利亚说没关系，每个礼拜给你买飞机票，你可以往瑞士飞去找活泉啊。耶稣说不是啊，他要用圣灵的方式啊。所以基督升到天上，他以一个万王之王的身份差派他的灵，同时后与全世界的信徒同在，就是让门徒当时那种快乐复制在每一个角落里面。所以今天你来聚会啊，其实你有这个恩惠，因为主在我们当中啊。所以当时耶稣就做了这个宣告啊，他不再用肉身回到门徒过往三年半的生活里头，是因为他要成就世人的救恩啊，他要把这个恩典带给每一个地方，好吗？好了，我们就来到今天的经文啊，我们来看第16章哈。那这两个 作者哈，就是这个马可跟路加有记载啊。我们先来看马可，就短短的话哈，说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啊。路加就说，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公里啊，这是交代整件事情了。OK， 那基督在这里呢，他特意就找这两个人。OK， 当然没有什么没有特别啊，因为这个名字有一个有记载，一个没有记载，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啊。就算记载这个人，我们也没有看过啊。好了，就是一个可能没有很就是很常啊说话，或是耶稣很亲近的一个门徒啊，但是耶稣特别去找他们两个。可能他们这两个人的信心呢，比那11个大难人啊，那11个在耶路撒冷的门徒还可以，所以耶稣先去找他们，连责备他们，因为他们还有的救亡，责备他们，连之后让他们把这个信息带回去那11个门徒的当中。OK， 那路加就记载后面啊，这上没写，但后面他有讲一个人的名字叫做格留巴，没听过啊，那。而且这格留巴呢，另外一个没有记载，就是说当时11个还在耶路撒冷，那格留巴跟另外一个已经离开了，所以圣经说他们到了村子去以马忤斯，就表示说他们不是12个门徒，他们是12个另外的，可能是70个的其中一些门徒啊。好了，就是这样交代。连以马忤斯在哪里呢？啊，他说25里嘛，就是我们今天用公里，就大概是12公里啊，不会很远了啊，大概走3个小时，看你走多快啊。就是我这样讲，就是因为他们在路上都在讲圣经嘛，所以耶稣讲了大概3个半小时、4个小时，所以你们不要抱怨了，我只讲一个半啊，如果宽容我讲1个15分，大家就很高兴了啊。没有，开玩笑啊。好了，就这样子交代。我们看下面啊，发生什么事了？来，下一段经文14节到第15节哈、啊，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些事，正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进他们，和他们同行啊。连路加有提到啊，他们在谈论的内容。OK。太快了啊、嗯！可以，对，复活了，自己动了啊啊！可以了，可以了 ，OK， 好，可以，谢谢啊。就是路加有说他们后面啊，有说他们讲什么 ，OK， 连他们在这里谈论不是自己的事情，你蛮惊讶的。你看一般的人呢，如果跟错师傅，师傅死了，连怎么样？你谈论谁要做老大，对不对？或是说，哎呦，3年半白了，因为师父死了，我没前途了，我们以后要跟谁？你会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嘛？啊，讨论说我们回老家怎么跟家人交代？家人说，哎，做官了吗？哦，没有，师父死了，啊，那怎么讲啊？啊，很困难嘛，啊，所以他们会讨论，哎，没啊，你看后面呢，他们其实不讲这个，他们一路上都在谈那件事情，就是耶稣受难跟复活的事啊，所以虽然他们真的是走了，他们就灰心嘛，离开耶路撒冷不等了，但是他们的信心没有完全丢失啊，他们所注重的不是肉身的事情 ，OK， 所以这两个门徒前面应该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听过一些事情，因为那些妇女回来的时候有讲，就跟大家讲了。啊，所以当妇女说啊，看见主耶稣的尸体不见了，连后来又一波的人来说看见复活的主耶稣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其实跟每个人都一样，就说不可能，不合理，死人复活怎么可能呢？都是用理性来拒绝的，好像多马也是这样子啊。但是他们的这个拒绝里头呢，没有完全失去就他们的信心啊，所以呢，他们有一点点的信心。有一个温柔愿意受教，所以他们虽然失望拒绝人的见证，他们在路上呢还在讲这个事，耶稣他们没有真的说拒绝，如果真的拒绝你说荒谬的事呢，你是不讲的嘛，对不对？但他们还讲，就表示说他们还是惦念这件事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特别体贴他们，说啊还有两个是这样啊， 好，去找他。所以主耶稣在路上去碰他们，为什么？吓他们咯，不是来建立他们的信心。我在说，如果他们信心不起来，他们是不会看见复活的主的。就好像你这样，我们这样啊，如果我们今天一直对上帝的话没有信心呢，你是不能经历上帝的啊。信心要先起来，它是一个接受恩典的手，好吗？好了，所以同样啊，我就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我们都常会出差错的，是不是？啊，我们有时去聚会，我说啊，这个讲也讲得真好啊，这个牧师讲得很好啊，或者这本书写得很好，好像他给我们一个明白了，是吧？但实际上呢，你知道是谁吗？是主耶稣那天靠近你了，因为很多的道理呢，都已经讲了很多次的，是，只是以前我们还没信心没起来。所以那些话好像嗡嗡嗡的、啊、噪音一样。我讲我的例子就是这个好笑的事啦、啊。我们现在就是重生啦、啊、也追求了啊，就明白圣经很多事情啊。人就总说以前的人到底做什么的啊，我们就这样讲啊。以前整天在教会三十年干嘛，为什么这样简单都不明白啊，这然后我们一直这样说。但实际呢你回去看有人讲过的。啊，以前一些的牧师、一些的神学家或是一些的课本，其实有讲过这个事，但是我们那时信心没上来嘛，我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看着好像没有看得见这样啊，就这样过了，一直过了。哎，直到今天突然间觉得醒悟过来，其实不是因为某一个人他有独到还是怎么样的看法，其实是因为主耶稣像这里这样，他看你啊，时候到了，他亲近你。所以他就开始把我们从疑惑当中拯救出来。每一个人你回头看，你都会发现是这样子，好吗？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啊，下一节是十六节啊，就是说出他们耶稣亲近他们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反应啊。这个电池不好啊，可以吗？有了啊。好，来一起念。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不认啊，不认识他。那中文翻迷糊啊，这样反映一下。哦，这些人哭太多了，眼睛肿了，看不见。英文很清楚的，他说 ，their eyes were kept。were kept 是一个被动词，就是被遮蔽啊，所以它不是一个自然的迷糊哦，因为早上忘点药水，不是。OK， 所以。路加很清楚的记载啊，就是门徒是看见耶稣了，有一个人真的走过来，他们看见，只是他们认不出，所以不要说他们没有看见，耶稣是走过来啊，耶稣也没有骗他们啊，是吧？我是别人 ，OK， 他走过来，只是他们就是认不出，原因不是因为耶稣的样子变得很特别啊，当然我们相信复活的外貌真的是荣耀的，这个没错 ，OK。但是你也不能说他耶稣变成是周润发还是什么，不是啊，应该还是那个中东人啊，就是还是犹太人的样子 ，OK， 所以他的外形虽然稍微不大一样，但是没有说极大的不同，导致人家完全不知道他是谁，不是这个原因，也不是因为门徒眼睛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他们根本都回不到老家了，他们认路没问题啊，而且都差不多是傍晚还走得好好的，所以眼睛肯定没问题。为什么看不见？因为圣灵就是让他们暂时不能够理解他们清楚看见的东西。你们明白这个不同吗？就是看是看到了，但是就是没有办法领受是什么。所以当时圣灵特别在他们心里面做了一个工作啊，约束了他们一下，所以他们是看到一个人来了，这个人也是真人，也会说话，他们也没有逃跑啊。但是他们就是好像没有办法说看见他，知道他就是主耶稣。OK， 当然原因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如果他们这个时候信心没有上来，他们看见了一个复活的主，他们也不会有帮助啊。所以这个原则也可以我们反思啊，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些事情，好像以前看不见，现在看见；以前不明白，现在明白。我们就以为哎，怎么样啊，是不是事情变了？其实事情的本质通常是没有变化，而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开始做的工作。 圣经的话两千年了没有变，它是这样写的，一直都是这样写的。如果你今天早上一看，特别那个话吐出来，或是对你说话产生力量，你真的是要感谢上帝，而不是说谁把我圣经改了，没有，就是那样，是吧？来，我讲圣经，你知道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啊。我们有时太过依赖我们的眼界，我没看见。你有时你跟你的身边人吵架，你孩子跟你吵架，你说我看见，你孩子说没有啊，有人说都会这样子，但你说到底有没有，是吧？因为两个人眼睛好的嘛，一个说看见，一个说看不见，对不对？但肯定就是东西可能在，你看见，但是同时呢，你也吸收了那个存在的意义。但是对方是看见了，但是他没有吸收那个意义，所以对他来说，看见好像没有看见，就好像你叫我看这个风景外面这个，你们不要看啊，这样一看，我说哦可以。但有的人可能看到汽车，有人可能看到一个人出来喂牛，啊，这样他眼睛好，但是他看到一个意义在里面，啊，领受了这个景观。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改变呢，真的不是眼睛的功能啊什么什么啊，这个改变是圣灵。所以我们要常常祈求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眼，在读圣经的时候使我们看见上帝要我们看见的恩典，好吗？啊，而不要以为啊，我要非得去读什么啊，受什么训练啊。当然我也不排除好的课程对你有帮助啊，但是最终打开你心灵的一定不是神学老师，也不是牧者，也不是任何一个人，就是那个可以控制你心灵也可以蒙蔽你心灵的上帝啊。所以地上的医生呢，只能够管你的这个功能啊，这个视野的功能啊。天上的医生，大医生啊，他能够更新你的心灵，能够打开你的心眼，能够使你所看见的能够明白过来，不再迷糊。那圣经有别的经文呢，说出另外一种情况的。他说的情况就是呢，看是看了，但是不能明白。为什么？因为上帝要刑罚这样的人啊，他们的罪导致他们与神的恩典无关。我们来读一下马太啊，当然这是引用这个以赛亚书的哈，我们来读一下。他说，在他们身上立了以赛亚人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啊。当然我不想去解释太多，那个恐怕，其实那恐怕很多人就会觉得啊，上帝怕人得救吗？其实那个不是恐怕，而是说不然，他们如果真的是有恩典的人，他们看见，他们就会明白，他们会明白，他们就会寻求恩典，上帝就会把恩典给他们。但是他说呢，很多人其实呢是看了，但是就不知道是不看到什么啊，连听了也听到声音，但是这个好像是一个噪音。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们心蒙子油，不是了，就是心蒙子油，这不是说心脏病，但是说他们的心被世界被罪所捆绑，耳朵发沉，就是说耳朵的听力啊，这是指到属灵上的啊，已经下沉，眼睛对属灵的事情是关闭的，这是罪的果效啊，不是老人的果效啊。不是说大家老化了啊，戴助听器啊，这些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啊，就是骄傲的年轻人呢，都有这种毛病啊，他们的心眼睛是亮的，不戴眼镜的啊，耳朵我说比孙悟空还厉害，然后什么声音都听见，但就偏偏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为什么？罪，傲慢啊，使得他们与神的恩典隔绝了啊。好了，我们继续看下面啊，我们主耶稣找他们的时候啊，怎么对待他们呢？第十七节开始来，就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着，面上带着愁容。两人中间有一名叫格尼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处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他们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祭司长和我们的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好了，所以你看得出他们对主耶稣啊还是相当的尊重啊。虽然当然他们心情软弱啦啊，心情低沉啊，但是他们没有完全失去这个盼望啊。几乎绝望呢，没有完全啊，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是绝望了，他们根本不会提这个事情，也不会为这个事情忧愁了。他们就骗局嘛，对吧？我们还想再提呢，不想再提了。但很明显，他们一直在讲的东西还是这个事情啊。在讨论啊，所以我们的主就成为他们的同伴啊。我们主耶稣没有一个很大的姿势啊，突然站出来说：“哎，听我讲，听我讲，坐下来，坐下来。”没有啊，他就问了：“你讲什么？”当然不是骗他们啊，就是让他们的心能够动起来。你们说什么？你们关心什么？让他们开始越讲，你看他们越讲越正确的，开始说他是拿撒勒人耶稣。你慢慢又说他是先知，慢慢又讲说，哎，上帝很冤啊，他最后说他是弥赛亚。你读下面，他说他是弥赛亚。所以有时我们灵性不能够复兴，是因为我们没有动，我们的灵性一直处在一个沉睡的状态。有时上帝用苦难开始刺激你，给你突然间啊工作出事啦，健康出事了。一刺下去呢，你就开始动了，你开始想说耶稣是谁，你愿意去想。你的生命就开始有改变，啊！如果你是有信心的人，他就会越来越活泼，越来越活泼啊！最后你就被提升到主耶稣的面前了。好了，讲回这里啊，他们的对话里头啊，我们稍微分析一下。这里他开始这个叫做格留巴哈啊，他开始他说耶稣是一个先知，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所以可知他对基督还带着很崇高的一个尊敬的心啊。啊，其实当时你如果在那个情况，你敢提这个名，就好像你在这个人民大广场啊，拿汽水瓶扔地板那种后果啊，就是敏感的名字来的，大家听到这个都要躲的，你还说他是谁啊？先知？你还说他是什么呢？他是上帝所重用的人。那些祭司长有权势有兵的人痛恨他，你是不敢提的，而且你不可能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提的，你都不知道会不会出卖你，对吧？他好像是格律巴不管，对吧？诶，谁来了？说啊，我的看法，我的想法，我的顾念，他就把这个事情直接说出来。所以可见他看主耶稣相当，就是不是相当了，就比他自己更重要，在那个时刻里头啊。连第二呢，他也说他就是在上帝在人面前，意思说主耶稣不是装的啊。他们当时也有很多人说自己是基督的啊，我们说假基督，然后出来啊救百姓脱离罗马人等等啊。但是那些人他们都看出他们的虚假，因为在人面前在人背后是不同。他说这个耶稣不同，他在人还有在神面前都一样的，意思说基督完全是一致的啊。他的话语带着权柄，而且他所教导的也是他的生活的一切啊，是相符合的啊。所以他说他带着上帝的能力，因为上帝使用这样的人啊，上帝不使用那些两面的人啊。所以耶稣基督在人的眼间是无可指摘的，在上帝的眼前也是诚实无虚假的，很高的评价了，对不对？所以我说当这些没讲啊，我在下面这些你会看得出呢，他一讲后面他就说他是我们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啊。他一讲他就越活泼了啊，好像他的那个信心就火药起来。所以我们来读21-24节啊，他说但我们素来所盼望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喜，他们清早到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人看见他啊。所以他们在讨论啊，当然这个开始有一个遗憾，他说只是，也就是说当时的宗教最高的领袖就是祭司啊，还有法利赛人啊文士，他说他们把耶稣杀了， 为什么他们把耶稣杀会成为他们跌倒的原因？因为这些人应该是亲近神的嘛，是吧？所以如果他们拒绝耶稣，会让这些门徒很失望，就觉得到底谁对啊？这应该是上帝高立的，那么大祭司、上帝所选立的文士啊，这些代表上帝的人，他们把耶稣杀了，所以耶稣是不是假冒的呢？耶稣是不是错的呢？所以很多人因为这些人为，就是人所立的宗教领袖啊的决定，就让许多信心软弱的人就跌倒了。OK， 但这两个门徒呢，他们没有完全对弥赛亚这个字失去盼望啊，因为如果祭司长把耶稣杀死了，就表示耶稣不是弥赛亚啊，因为弥赛亚不应该死的，弥赛亚应该救百姓的啊，弥赛亚应该成全上帝的国度，所以一般人就会因为耶稣的死就放弃了。但是他好像还没有啊，他还是要说，可是他是我们素来所盼望的弥赛亚，所以他还有这个希望在里头。OK， 而且呢，他一直在挣扎。你看他们一系列讲一堆话啊，就是什么三天啊什么，他就是好像在把一直发生过来的事情一样一样捡起来，就好像要让自己可以相信，是吧？就是他跟一个陌生人讲这个事情啊，人家说耶稣复活了，我是不是很信这个事？但是呢。啊，你知道我听到什么吗？他就一样一样讲，我又第一，他说我记得他说三天，他没有讲复活啊，他说已经三天，你们知道这三天不是随便讲，这三天就是耶稣一直在重复说三天后要复活的那个神迹，他们把这个话放在心里，成为他们所谓一个证据了。第一个，连第二呢，他又说有人看见，然后玛利亚看到天使找不到尸体，而且天使又叫他来跟我们说什么，而且他说还有两个人去看也是真的，没有骗人，那就可见他们很努力想要相信。 OK， 只是他说什么缺了一样，他说没人看到他复活。那其实我们前面有看过啊，有人看到就是玛利亚，但是我们相信应该是这样啊，因为玛利亚去到那边再回来报告的时候，他们应该是走了，因为他是20章18节嘛，可能呢就是第一批人说看不到尸体，连他们就灰心就走了，连后来玛利亚匆匆忙忙跑回来说我看到耶稣了，他们两个已经不在了，他们已经在路上了。所以呢，他们遗憾的就是说我们什么证据都听见了，都符合，就缺一样，就是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看到他。 OK， 所以他们认为好像这个是他们没有办法稳住信心。其实耶稣就在他旁边，主耶稣就已经，耶稣知道他要这个啊，只是他信心不够啊，所以耶稣说啊，等啊，等你这个面包熟了，就是时间到了，我就把你最后的一个需要的我会赐给你们。所以基督就靠近了他们，可以吗？好，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的主耶稣怎么回答啊，这个两个门徒的这些啊这些论说啊。啊，我们来读啊，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信心太迟钝了，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对不起啊，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啊。基督是责备的啊，这个迟钝呢不是说啊，心脏衰弱啊，是在说你们为什么那样慢的有反应啊？你们的无知，为什么？因为基督在受死之前，我们已经看很多次了啊，就是他多方的用旧约的经文、先知的话、上帝借着先知的预言来告诉他们他要死，而且告诉他们他要复活，两个都讲。OK。但是门徒还是没有办法看到耶稣死，好像没看过一样啊，但是没看过，好像完全没有听过一样，惊慌到全部躲起来。你说讲了这样多次了吗？怎么还要这样子？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他的心迟钝啊，好像小孩是吧？爸妈天天叮咛叮咛叮咛，你总是说一定要做两次错的啊，最后他吃了苦头，他才会认真想过你讲的话。为什么迟钝嘛？当然这不是说头脑迟钝啊，是顽梗啊，就是人的顽固啊，就是迟钝顺服上帝，迟钝顺服他的父母。好了，所以基督就责备这两个信心啊，这个状态，但是他不是在说 我是你们的好老师。如果耶稣要责备，这点很容易啊，就突然显给他们看，说我是耶稣，你还讲什么啊？这样就可以了吗？啊，多亏我天天教你这样多东西，一一个全部列出来，他们就没话讲。我们追溯也没有，你看后面的话呢，他没有提他自己讲过的话，他就提什么？他说你们从小读的圣经，所以这个迟钝真的很要命啊！那不是那三年半的迟钝，是他们从小到大都一直在迟钝的当中，虽然他们不断的读旧约的律法，所以耶稣就讲前面他们从小听过的话，一直告诉他们说，上帝不是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你们一切要发生的事情吗？关于弥赛亚，你们既然盼望弥赛亚，为什么会错掉那个弥赛亚要受苦跟受死的部分？当然是选择性啊，对他们来说，他们不要看这个吧。哎，弥赛亚做王好，受死不要啊，他们要另外一个版本的哈。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办法，因为上帝的预言，因为上帝的劝导而得到信心的帮助。OK， 好像你读圣经啊，如果你有选择性的读，啊，看到苦难的跳一下啊，看到名单的跳一下，看到什么没兴趣的就哎，这个好，真的好啊，你要信啊，这个凡是有信心的都必得到帮助啊，这些对你很能够激发你信心、激发你兴奋的事，你就特别注意的话，其实不会有用的。为什么？因为这些的帮助不会在管教之前的。所以你要一系列读啊，按次序读，你就看到人怎么堕落，人怎么被刑罚，那你才看到人怎么被赐福嘛，对不对？你光看那个部分呢，你是自己骗自己的。所以你看整个部分，好像他们这样，他们要信应许，他们信整个，而不是挑选说弥赛亚帮我们把敌人赶走啊，那是民族英雄啊，那个不是弥赛亚。好吗？好了，回来这里啊，耶稣就用这句话，是一个问题的方式。第二十六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哎，我是讲完了哈，对不起。哦，我这边错了，你那边对，对对对。好，来，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啊，好了，虽然这只是一句啊。”他在路上有三四个小时，肯定不是一直重复讲啊，岂不是应当的？不会，这个是路加只是记载他的 topic 啊，就是他整个三四个小时的对话的主题。OK， 就是他主题呢，一直用很多的经文来说，基督的死是上帝的旨意，应当不是活该的意思啊，应当是说他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所定的旨意。他要向他们证明这件事情，因为百姓门徒灰心，就是他们认为呢，耶稣基督的死不是神的旨意，是违背神的旨意，所以他们灰心了。但如果他们看见是上帝的旨意，耶稣基督的死就很有意义了，好吗？好了，所以耶稣基督陪他们走三四个小时，这个是弟兄姐妹啊，有时候我们对身边的人的耐心是的确是很有限了，我们是三四分钟啊，来果效就开始要看结果啊，两三天我们就要看天才了，真是啊，我们是有神仙斗才可以啊。耶稣基督真的很有耐心啊，天上的神在陪着两个门徒走三四个小时，太阳晒啊怎么样，最后就是一个目的，就是让他们那个信心不会消灭，而能够恢复过来啊。所以他没有在讲说啊，我怎么跟你们说过，他只是说圣经啊，回到旧约的圣经，回到福音的基础，就是上帝的律法。OK， 所以耶稣用一个反问呢，当然是刺激了，就是你岂不是应当吗？就是一种就是让人反思的一个方式来劝导他们啊。按照，当然我简单把它弄成三点啊，就是这句上面的话呢，它包括了这三个重点，就基督对于他们说，基督要他自己要受害，要受死呢，是基于他们一个很熟悉的礼仪，就是赎罪祭。OK， 如果耶稣基督今天跟我们中国人讲说啊，他要受害岂不是应当的吗？其实我们连不上，除非他连自己是一个民族英雄啊，什么我也不知道有谁是这样的，岳飞啊什么不知道啊，总之找一个人，然后你就可以连贯说，哦，原来你是在讲他，对不对？然后对犹太人来说呢，他说基督要受害要受死，他们会连贯到在圣殿里面每个啊安息日啊，甚至有的地方是每一天都会在线上的一个赎罪祭。连耶稣说，你们忘记了赎罪祭的意义吗？赎罪祭的目的就是要担当百姓的罪，啊，所以基督说我的死，当然他不讲我了，他说基督的死就是他的死，不是一般人生命的结束，基督是在献祭啊，啊，他就改变了他们对死亡的看法啊。耶稣不是惨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将自己献上当作赎罪祭。好了，如果既然是赎罪祭呢，它的功效就是代罪嘛，是吧？所以人怎么样跟这个赎罪祭会有关系，就必须靠着信心，因为我们也不能一起上去钉，我们也不能一起上去被杀被烧，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祭物所做的是代替你，上帝就把祭物的这个功效归到你的身上。 OK， 这个比吃药更好啊。有没有人去看医生啊？医生叫你吃药，你说我不吃，我相信你啊，医生以后不敢看你了啊，这个人这病人不听话，对。所以我们一般我们习惯了，就是我们要接受一样东西，要相信一样东西呢，我们好像要有一种物质上的啊，好像啊你要付一点代价，付一点钱，或是说你要把一样东西放到你口里啊，或是放在你的口袋里，你才算了嘛，对不对？那这些是物质上的，但是在属灵上的，特别是罪，羔羊的血的功效，你不能放在口里，不能放口袋里，因为它不是物质。怎么接受呢？就是凭信心。上帝真是便宜我们了，就说反正你们什么都不能给，就光信就好了。你愿意相信，全是你的。你能不能接受？其实太多人不能接受的原因，真的不是因为上帝的福音不好。反正是太好，只是呢他认为呢对他来说是太便宜了，所以他不能够接受。所以不能谦卑的人呢，永远没有办法接受最好的恩典，他只能接受次等的东西，就是那些他可以换的。 OK， 但是谦卑的人呢，他知道他一无所有，他就只能够谦卑的说，上帝你的一切我都相信，连上帝就全部归给你了。所以在祭坛上啊，就当时在圣殿的祭坛上呢，每一次你看到羔羊被杀，那些人不是等着吃肉啊，哎，祭司翻一下，他腿焦了，不是啊，他们不是关心这件事，他们要看着那个羊，他们想到自己是我害他的，那个羊很无辜的，是我害他的，他要为着自己的罪忧伤，是吧？他一直要这样子想，连最后呢，他相信上帝，因为看到这个羔羊的死，就会容忍或是宽容他的罪。他其实也是用信心接受那个预表，那个羔羊预表啊所做的。所以来这里耶稣把这个事情讲成他自己啊，就说罪人怎么接受这个赎罪祭呢？他说就是要凭信心，结果就会让我们进到上帝的圣所，就进到上帝的面前了，在他那里与他同住，永远享受他的恩典。那这个跟旧约就有点不大一样，旧约你们知道啊，祭司进去了，拿羊的血进去了，进到至圣所啊，就为百姓祷告，不是那个人啊，那人不能进去，所以祭司是人民的代表，百姓不是人民啊，百姓的代表进去啊，点就好像百姓进去了 ，OK， 在上帝面前说什么，献上啊这个赎罪祭的血，然后之后呢，就在那里祷告，就在那边求上帝啊，百姓谁谁谁谁谁啊，如果有交代的啊，他如果是好祭司，他会为你提名求赦免，他会为百姓的福气求哈，跟上帝求，求完了他怎么样？他会出来的，对不对？你出来了，他就卸下他的袍，他就拿着他的那些祭物啊，那平安祭的就回家了，就吃晚饭了。OK， 你大家说啊，看完了回家了，所以就业是这样子重复的，但是到了这一天呢，他不重复了， 因为他是真正的祭司嘛。主耶稣一进去的那一天呢，他不再用同样的方式出来了，他进去了，他代表我们进去之后，他的祈求就一直在进行，就好到今天，其实基督还在至圣所里面为你为我求赦免。但是那一天耶稣要回来的时候，他会从至圣所里面出来，出来的时候全地都变了， OK， 圣所不再是圣所了，全地都是圣所。所以我们的大祭司今天还在哪里呢？还在至圣所里面为我们求赦免。刚才的经文是这样讲的，对不对？啊，我们不要有，当然我们说耶稣坐在父的右边没错啊，那个是一个他治理万有的一个身份，但同时他还是我们的祭司。祭司不是在那边吃葡萄的啊，祭司要做什么？祭司要代求的。所以今天耶稣进去那个至圣所，他还没出来。你不认罪，你要在地上啊，如果上帝说，哎，老兄认罪，是因为呢你在这里认罪，主耶稣在天上提你的名求赦免。但如果很多不认罪的人啊，没关系啦，啊，我一次相信永远得救嘛，啊，耶稣赦免我以前现在永远的罪将来的罪啊，好啊，你不认罪，其实基督一出来的那一天，你说，哎，等，阿里没有，我是姓小李啊，请耶稣你再进去一下，跟你爸讲说啊，我有啊365条罪，他不再进去了。他出来的那一天呢，就是审判。凡是在里头不提名的人，出来之后就只有被定罪。所以这是基督教。那你可能在福音听福音的时候没有听到这个东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熟悉旧约。我们现在很多人讲的福音，有一点是 Disney 的福音，就是一种很浪漫、很神话的福音啊。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王子会喜欢一个平民的女孩，没人交代了。为什么那平民的女孩她的脚会有一个玻璃鞋，对，不会打破，也不知道，是没人交代啊。为什么这个白雪公主吃苹果哈，不会死，只会睡觉，没人交代。为什么那镜子会讲话告诉你谁最漂亮，没人交代，不需要交代嘛， Disney 嘛，童话。我们有时讲福音讲到有点像童话故事啊，耶稣很爱你啊，他，你信他，什么都包啊，过去、现在、将来、永远的罪都包，好像开彩票这样啊，真是童话故事啊。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华人没有旧约。如果你是犹太人讲基督，肯定不同，因为他熟悉怎么献祭嘛，他知道祭司进去跟出来是什么一件事情，他知道不是今天悔改就可能没有机会，因为祭司随时会出来的。出来了停止了，对吧？当然对他们来说当时是隔一年了，即使又会再进去了，对吧？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不会再重复了，耶稣已经一次死了，他的血拿进去，他出来的那一天就是审判啊。至圣所，我在说啊，至圣所不再是一个房间了，至圣所就是全地。如果那时候你没有被赦免，你在至圣所里面，你一定要承受死亡，因为上帝的荣耀不能够容忍任何的罪，是吧？我不是说核子弹，而是核子炸弹，但是的确有点像这样啊，就是那个时候一切都必须在圣洁的当中，因为上帝要公开审判的，啊，好了，不多讲了。所以耶稣当然当时没有讲到像我这样故事化。不过对犹太人来讲，讲这些事情是很简单，因为他们有这些背景，所以就明白了啊。所以凡是拒绝就是主耶稣要死的啊，就哎，耶稣不可以死，那么好人啊，拒绝耶稣受苦的，你要解释啊，这样你的罪去了哪里。所以有的人觉得说啊，耶稣死我不能接受，好，你很善良，但是你告诉我，如果耶稣的死你不能接受，或者说耶稣不准他死，你不准耶稣死，这样你告诉我怎么把你的罪除去呢？没有办法除，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只有献上羔羊才有赎罪的功效，是吧？所以这个不接受基督的死呢，罪就永远在你跟我的身上，咒诅就追随着我们。 啊，我们的主耶稣今天当然是升到天上啊，这个我们都相信，我们也知道他在那里啊，统管万有。但如果我们没有时常啊思念他在地上受苦跟受死的意义，的确啊，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明白体验他的死带给我们的果效，就是他的荣耀是抽象。如果你光想啊，耶稣回来有多好，这是想象。你要先想他的受死，以致你能够明白他的荣耀是什么一回事。所以再说一次啊，就是我们真的不能光讲祝福，我们要讲那个认罪悔改管教之后的祝福，因为它的意义是很深重很长远，好吗？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啊，连我们的主耶稣就用三四个小时给他们补课啊，连就是一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哇，很奇妙啊，可能你不觉得，但我可以告诉你，这句话啊，几乎是可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传福音的原则。你知道耶稣没有跟他们传福音啊，耶稣跟他们讲旧约，是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凡事要明白福音的人，他都必须要知道福音的，我们说他的基础，福音是从哪里来？其实福音是基于旧约的律法。当然我们今天都是先听福音的，对，没错，但是你信了主那么多年，你旧约懂了吗？如果你还没有愿意去看旧约的话呢，其实你所知道的那个福音没有底的，因为你不懂它从哪里来的。你需要回到那个最开始上帝与人立约，上帝对人的要求那里看，福音还是福音，可以吗？就好像我们今天小孩打疫苗啊，如果你的孩子是今年才出生，他没有经过那个2020年的那段时间啊，人家出生了，医生就给他打疫苗啊，但小孩不可以打，可能过了几岁就给他打疫苗啊。对他来说，好像就一个蚊子咬一下这样，顶多啊就过了。他没有经历那段时间，大家戴口罩，大家保持距离，大家天天狂洗手啊，大家要开窗，感冒也要开大窗，因为怕细菌是吧？啊，不止上班啊，大家在家里。他没有这个日子，对吧？所以他永远不明白打疫苗背后他有一个很深远的意义。你明白啊，因为我们都走过来啊，我们也被主保守过来，所以我们今天打疫苗的时候有感触的，就说啊，终于咬到我了，终于咬到了。或是说有的人很怕啊，你拔的时候有各种的想法，会像谁会像谁会像谁，对这些孩子根本没感觉，就是多一针是少一针的区别而已。所以很多基督徒信耶稣呢，光听福音是他是拿到了那个好处了，就是疫苗打上去了，但他没有根据，他不懂哪里来的，为什么你们大人都要打疫苗啊？可能还会看到阿姨啊或是爷爷奶奶还戴口罩啊，为什么爷爷不敢给人家看他牙齿啊，是不是掉了很多啊，他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因为他没有那个日子嘛。OK， 所以说回来啊，当然我不想拖太远了，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要明白福音是什么，你还是得回到旧约啊，回到上帝当时这个起点最少了，就是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内容啊。当时呢，上帝怎么跟亚伯拉罕说？上次我给你们讲过这段经文啊，他说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坚定我的约，做永远的约，就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啊，就是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神。这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内容了。OK， 这是旧约一开头是这样。然后来呢，上帝就借着摩西教导律法，也借着许多先知不断的解释律法，因为摩西只教导下去之后就没有再添加了啊，后面的先知只是解释它。那一连串的旧约就在做这件事情 ，OK， 那就让我们知道要在这个约它的要求是什么。那我当然不能把旧约的经文全部列了啊，我就用罗马书，因为保罗就用一句话就交代了，他说摩西写着说什么，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啊，这个话就很经典，对吧？ 就是上帝在旧约的要求是什么？隐形诚意？不是，哇，隐形诚意是恩典啊，是什么？守律法，守律法才能够得到那个义，你才可以活，活是永生啊。那我们今天到新约，我们常说隐形诚意，我们已经把律法删掉了，所以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福音是什么。其实福音是福音，是因为律法被基督守了，基督代替我们守，这才是福音，而不是我自由自在啦，我以前得罪的人全部忘记啦，上帝不定我的罪啦，以前考试偷看神不定罪，哦，很高兴，不是这回事。当然也是这回事，但是不是只是这回事，是一个更高的，就是你一生不能做的那件事，耶稣代替了，因为上帝说你要得永生，你要守律法。OK， 好了，我们知道律法就重新，就从那一天开始就一直成为犹太人的生活的中心，因为他们要活嘛，所以他们就必须守律法。所以罗马书说，这样律法就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那因信称义是这里来的。OK， 因信称义是因为律法就是上帝的要求啊，做我们的老师，把我们牵到耶稣那里，让我们因为相信耶稣代替我们守律法，我们才会得到律法的义，因为我们没有守。所以因信称义真的不简单，就不是真的说啊你信就有，不信就没，不是啊。OK， 好了，之后啊，没有人可以守了，是吧？所以就来到这一节啊，他就说，上帝就借着所谓福音，就是借着基督的代赎，就代替我们满足了那个约的要求。所以我用两段经文来总结这个教导啊。罗马书八章三节，他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样式。”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徒行传说，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那这个是福音，但是它是从上面下来的哈，就是原来人的软弱，肉体的软弱，守不到律法，所以叫做有所不能行的。神的儿子就代替了我们，他成了赎罪祭，就是给我们除掉我们做不到的，但同时呢，透过信心让我们得到律法里面的义，可以吗？好了，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凭信心接受啊，最后我们就可以因为这样而进到了前面第一个约的承诺，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所以罗马书十章还有五章啊，我们念一下就停了啊。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这义啊，这个义就是那个律法的义啊。连五章一到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啊。你有没有看出最后的第二节啊，第五章一到二节就是那个约的内容啊，约的内容就是说我要永远与你们在一起，你们永远做我的子民啊，就这个话啊，就是在上帝的恩典中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所以新约不是天掉下来的，福音不是只是这样子就来到的啊，新约是从旧约的律法开始的，目标是成全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约定恩约啊。OK， 所以当然我们用真心寻求上帝的恩惠了，但是我们也应该谦卑的让摩西的律法，让先知的教导作为我们的老师，把我们引到弥赛亚的面前啊。这也是很遗憾的，很多人传福音都是靠见证，某某人婚姻破裂，婚姻和好，某某人癌症得到好啊医治，但我不说不好啊，这些只是一些见证，它不是整个福音啊。OK， 整个福音呢要从哪里来啊？要从旧约来。你如果没有机会从旧约讲，当然新朋友可能不会有耐心听你那么多。他信了主之后呢？我更遗憾的是，多数的基督徒到今天还是对律法 模模糊糊的，对不对？我不是要你去背啊，有几个条例，这些当然不需要，你找得到的资料不需要去背，但是很多时候还是没有办法从律法里面看见主耶稣。好像这里说的啊，律法的总结是基督，你看到了吗？可能你还是看不到，所以就表示说你还不明白福音，你还不是一个明白福音的人，好吗？那所以耶稣作为一个最好的老师，他立下一个教导的榜样，凡是要明白福音的人呢，让先知做你的老师，让摩西做你的老师，让你回到上帝的要求那里去，那你就会真正感恩啊，为这福音的好处来感恩。OK， 好了，还一点点时间，我就讲完后面的了啊。好，28到29节，来，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好，你看到，哎，耶稣装假哦啊。假假要走，让人家请你吃饭，真是不应该。是不是和耶稣暗示说，如果没伤害人，我们可以装一下啊？其实耶稣没有装啊，你要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呢，这两个人还不认得耶稣，因为圣灵还没有把他们那个看不到耶稣或者认不出耶稣的那个障碍除去嘛。对他们来说呢，这个讲话的人还是陌生人，是不是？所以对一个陌生人来讲，耶稣说好啦，你们到了我继续走，这合理嘛？你们有没有在路上碰到一个人聊天聊天聊天聊到你家里去了，你吓死了，你说怎么可能这样子，对不对？因为他是陌生人，他不是朋友，他们连名字都不知道，所以耶稣当然是按照一个陌生人的表现啊，就是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但是呢你们今天要往那个村去，这样我做一个陌生人，我就应该选择另外一个地方嘛。所以基督说好吧，时间到了，我要离开了。 OK， 但是这两个人强求耶稣留下来，连基督也答应了。为什么？不是因为他骗他们啊，而是他给他们更多一点时间。但是其实耶稣真的后来也是走了，当他坐席的时候，打开他们的眼睛的时候呢，圣经说耶稣还是离开了。所以耶稣真的没有骗他们，他真是要走，他不是要长远跟他们在地上坐席的，他跟他们显现就是要帮助他们信心，而且要向他们显现他是复活的神，不是为了吃一餐啊。耶稣没有饭吃啊，复活了很可怜，因为口袋可能复活之后那个袍没有口袋，没欧元啊，所以买不到面包，所以就去找啊，这两个门徒我认得，来，晚餐有着落了，不是为了吃饭啊，所以不需要说耶稣装假啊，我们也可以所谓有时可以装假啊，这是没有必要的啊。好了，来最后一节30节到31节啊，来，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突然耶稣不见了啊。耶稣真的很害羞啊，看得出他就跑掉了啊，不是这样啊。那先解决一个问题，坐席掰饼祝谢，你想要什么？圣餐？不是啦，圣餐都已经设立了之前啊，就是说耶稣基督吃饭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OK， 就是他们吃饭的样子。所以基督真的不是要再用一个身体，已经讲过了啊，他跟门徒在圣餐的时候，我不再跟你们吃喝了，所以基督没有要他们再回到他们的桌面上像以往这样子吃喝。耶稣基督那时吩咐我们要用信心等候将来与他相交的日子啊。所以这里不能够说是耶稣在组织圣餐了。第二呢，这个刚才已经说了哈，这就是用一个他们习惯的方式对待他们，把食物派给他们。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啊，他因为他一路上都在兼顾他们的信心啊，预备好了，所以他以一个熟悉的动作，圣灵就开启门徒的心。那个时候，他们看见复活的主，其实复活主已经在了，对不对？但是好像圣灵在那个时候就竖一下，就是把一个灯泡点了一下，哎，看见了。对他们来说，现在看见了，但其实耶稣一直都在。所以他的意思啊，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反思。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以为呢，啊，就是我刚才前面说啊，就是我们的眼睛 可能是一切判断的标准啊，看见的跟看不见的成为一个绝对标准。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应该不是这回事，就是说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预备好啊，就好像当时啊，很多这些耶稣复活之后有很多人其实也没有看到主耶稣，特别是那些仇敌，对不对？我想过小时候我问我的老师，这主学老师，我说耶稣复活之后为什么不去找比拉多，两秒就够了，就肯定把他心脏病吓死了，对吧？出现一下人说啊，看不出啊，那你是谁啊？说给他看手啊，有钉痕啊，有钉痕也可能是强盗，对啊，你们要知道啊。以前有一个灵恩派的说，我看到耶稣了，我说怎么知道？因为他手有钉痕，我说耶稣旁边两个强盗也有钉痕，而且有那坏的钉痕很深啊，可能是那个来找你啊，气死他了。不过啊，我不捉弄你了，我只是说这里呢，耶稣没有像很多人都显现他复活，为什么？因为多数人是没有信心的。所以基督不是基督害羞躲起来了，而是神迹对他们一无用处，所以基督就没有做了。但是对这两个门徒不同，一路上他们的信心起来了，时间一到，圣灵就好像动了一个工，连他们等候的最后一个证据实现了，耶稣复活，我亲眼看见，可以吗？啊，所以这是基督对我们啊的一个恩惠啊，他体贴一个软弱的人，扶持啊，让我们学习了哈，要扶持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交代一下，就是为什么耶稣会不见？那有人就说啊，耶稣行神迹吗？啊，耶稣啊变魔术吗？其实不需要太多猜测了啊。耶稣复活后的身体不是隐形的啊，我们可能会有一点这样想法，我们觉得可能是啊，复活的身体要你看见就看见喽，啊，不要看见就不看见喽，啊，他可以穿墙，可以什么都可以啊，我们觉得他好像是超人一样 ，OK？ 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一个身体可以看见又看不见，那个就不应该叫身体，因为身体那个原文呢，它是 physical 的意思啊，就是它是物质的意思，你们明白吗？如果他耶稣的身体是一下看见一下看不见，他本质啊，但那个不叫身体。那个叫做灵体，好像天使这样，是吧？如果他是身体，他就给我老老实实是身体的，不然那个就不叫身体了。OK， 好了，但为什么看不见？又是同样的原则啊，不是变魔术啊，就是那个原则嘛，圣灵啊，圣灵就让门徒突然间满足了，就眼睛就没办法看见，连主耶稣就安安静静的从门走出去了。啊，不要想哦，耶稣坐火车火马飞到，他就出去了。所以我的意思在说，就是主耶稣今天没有让我们看到很多东西的。你不要说我全部要看，怎么看见你活不了的啊？这个东西太多了啊！上帝没有让我们全部看见，是因为很多事情对我们没有益处啊。但是我们不要像世界的人啊，只是我看见就是真。我们不要以这个做我们的信仰，不要以这个做我们一切的根据。上帝会按照他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一些的事情，让我们领会对我们信心有益的事情。 OK， 好了，所以耶稣消失啊，主要的原因就是跟刚才我前面说跟那个莫大拉玛利亚的原因是一样的，因为主耶稣在地上不是要跟他们吃喝的，是吗？当他们得到了最后一个证据，他们的信心起来之后，耶稣基督就离开了。他要建立的不是地上的国度，他要回到天上，差派圣灵与全世界的教会同在。OK， 感谢主了，今天耶稣在这里，因为他活，你眼睛看不见了，但我们圣经说不再凭肉眼了，好，我们凭信心，我们是感觉到主耶稣在。啊，好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可以一起来思想你那极大无比的恩惠啊！我们也同时啊，看见你对门徒的细心跟爱护啊，你的责备啊，带着啊各样的温柔啊，因为啊，你始终啊是为那些你所拣选的人啊来代求，你爱他们爱到底。主啊，我们真的是十分的有限啊，我们啊常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没有珍惜，我们也常在你恩典当中我们没有 更多的下功夫啊，去认识，甚至去回应你，是吧？你就给我们在明白你复活的真理之后，就更加愿意在往后的日子摆上我们自己，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大，让周边的人都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摆上而能够蒙受救恩的益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一首的回应的诗歌我们请诗情带领我们过门主活着好。